Section 1. 为什么金钱重要？大多数人从未停下来思考过金钱，不是思考如何赚取，也不是如何花费，而是真正去思考金钱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但确实如此。我们一生都在使用金钱，却从未质疑过它。亨利·福特曾经说过，幸好大多数人不了解银行和货币体系，否则如果他们明白了，社会就会发生革命。无论你是否同意福特的观点，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大多数人对每天使用的金钱究竟了解多少？本课程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课程结束时，你将清楚地了解金钱的本质，当前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比特币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开始使用它。Section 2. 什么是金钱？金钱本身没有内在价值。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想一想，没有人是为了钱本身而要钱。我们要钱，是因为它可以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张十元纸币只是一张纸。它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别人愿意用它来交换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就是金钱与以物易物的区别所在。在以物易物的体系中，交易只有在双方恰好都需要对方的东西时才成立。如果你种苹果，我种香蕉，我们可以交换，但前提是你真的想要香蕉。金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与任何人使用的共同媒介。要成为好的货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它需要被广泛接受，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它还需要作为一种计价单位，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式来衡量和比较不同事物的价值。并且它还需要储存价值，也就是说，它应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购买力。纵观历史，许多东西都曾被用作货币，贝壳、盐、珠子、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最终成为主流，因为它们稀有耐用，并且全球都接受。但随身携带黄金并不方便，于是银行开始发行纸币作为收据，每一张纸币都代表着金库里存放的黄金。这一时期被称为金本位时代。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开始印制比所持黄金更多的纸币。1971年，美国正式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一事件被称为尼克松冲击。从那时起，货币变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法定货币。法定的意思是凭命令。我们的货币不再由任何实物资产支撑，它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政府说它存在。我们从有实物支撑的货币变成了由某个人担保的货币。 Section 3. 我们的货币出了什么问题？当人们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时，通常认为它意味着物价上涨。这没错，但那只是表象。真正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现在货币可以被无限量创造，而掌控这一过程的人只是极少数。想一想，是什么让某样东西变得有价值？原版蒙娜丽莎的价值远高于任何复制品，并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更好，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的，稀缺性创造价值。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货币。某样东西的单位越多，每一单位的价值就越低。自1913年以来，美元已经失去了超过 96% 的购买力。1940年售价19美分的芝士汉堡，如今要花费超过 2.50 美元。这并不是因为芝士汉堡变得更好了，而是因为每一美元的价值比以前低了。你的储蓄、工资和购买力都在悄悄地随着时间流逝而缩水。这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体系本身的设计如此。这正是 My First Bitcoin 要解决的问题。Section 4. 比特币是什么？比特币是一种数字形式的货币，具有去中心化、数量有限，并且完全不受政府和银行控制的特性。这三大特性都非常重要。所谓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中央权威，没有政府，没有公司，没有单一的控制点。这个网络由用户共同维护，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 相比之下，现有的金融体系中，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印钞票或开设银行。所谓有限，意味着比特币的总量永远不会超过2100万个。这个数字被写入系统底层，除非全球网络所有成员都同意，否则无法更改。法定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无限扩张，而比特币的稀缺性让它相对更有价值。这正是法币所缺乏的稀缺性。所谓独立意味着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的交易、冻结你的资金或更改规则。比特币具备银行账户无法实现的抗审查性。有一种误解认为比特币价格太高，大多数人无法拥有。但你并不需要买一整枚比特币。就像一元可以分成100分一样，一枚比特币可以分成1亿个单位，称为聪。你只需花几元钱就能拥有有意义数量的比特币。这个网络由3类参与者共同运行：发送和接收比特币的用户、验证交易并执行规则的节点，以及将新区块添加到记录中的矿工。这个记录，也就是区块链，是公开、永久，任何人都可以查看的。没有中间人，没有把关者，完全透明。 Section 5， 如何使用比特币？比特币钱包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程序，让你可以发送、接收和管理你的比特币。在选择钱包之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托管方式。你的比特币实际上由谁保管？使用自托管钱包，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资产。当你设置钱包时，它会生成一个助记词，一组按特定顺序排列的12或24个普通单词。这组词就是你的备份，你的钱包私钥。就是由它生成的。任何拥有这组词的人都可以恢复你的钱包，并控制你的资金。请把它写在纸上，并妥善保存在完全离线的安全地方。切勿拍照、发送邮件或以电子方式保存。请记住，谁拥有这些单词，谁就能访问你的比特币。如果你丢失了这些单词且没有备份，你的比特币将永久丢失。使用托管钱包则由一家公司代你保管比特币，就像银行一样。设置更简单，也无需管理助记词，因此适合存放小额资金和日常消费。但代价是，你需要信任这家公司。如果他们冻结账户、被黑客攻击或关闭，你可能会失去访问权。比特币圈里有一句很有用的话：不是你的私钥，就不是你的币。以下是一些你可以自行尝试的钱包选项。和往常一样，在存入你不愿意失去的资金前，请自行做好功课，并确保理解操作流程。自托管钱包，托管钱包。对于初学者，以上提到的任何自托管钱包都是备受认可的选择，并会引导你完成助记词创建流程。对于小额日常支付 ，Blink 和 Wallet of Satoshi 是托管型闪电钱包，它们速度快，费用低，适合新手。闪电网络是建立在比特币区块链之上的一层，旨在实现快速低成本的交易，非常适合日常使用。Section 6， 接下来是什么？法币本身的设计就有缺陷，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会逐渐把购买力从普通储户转移到掌控货币发行的人手中。这不是阴谋论，数据和历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特币是真正的替代方案。自2009年以来，出现了一种稀缺中立、对所有人开放的货币形式，它无需信任任何机构或权威，就能恢复货币本应具备的核心功能。入门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下载一个钱包，学习如何使用它，并从小额开始。你不需要在迈出第一步前就了解一切，理解会在实践中逐渐加深，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是 Bitcoin Diploma， 它将在你这里学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保持好，继续提问，欢迎与此世界 and letter 继续的收来 W， 请访问 myfirstbitcoin.org。